我们现在要进入末世论第三讲，再来的基督。耶稣来的时候，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形象？是用什么样一个新的形象来出现？我们先把前面两讲所提到的这个次序再整理一下。我们首先提到各种预兆出现了，然后耶稣驾云再来，全地的选民都被召聚被提了，这是表达神的爱。耶稣不是高高在上叫我们上去，他是下来来接我们，好像浪子的父亲在等候他的孩子，然后终于等候到了，把他们接回家一样，这是一个爱的表现。接下来我们提到圣徒得荣耀，已经死去的圣徒先复活得荣耀，活着的圣徒也得荣耀，有荣耀的变化，有新的身体，跟复活的圣徒一同被提。第四步，我们是跟主在空中相遇，然后永远与主同在了。现在我们要讲下一步，耶稣不但来接我们，把我们带上去，他来的时刻也是做最后的审判，也是打败众仇敌。启示录19:11-16，我们根据这六节圣经要好好来看一下再来的基督的七个新的形象。11，我观看，约翰在异象中看到了，看见天开的有一匹白马，骑在马上的成为诚信真实，他审判征战都按着公义。他看到一个白马骑士，这个白马骑士是谁呢？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你就知道这在讲耶稣基督，是很威武很神圣的，而且是在胜利大游行这种场面，这个元帅就骑着高头俊帅威武的白马，好，这是一个得胜者的姿态。这个跟四福音比较起来，你就知道很不一样。四福音里面例如耶稣最后进耶路撒冷的时候，耶路撒冷的百姓欢呼何善呐、啊！这个骑在驴驹上的耶稣，这一位王，21:5说是很温柔的骑着驴驹，驴驹这个不是很体面的。所以耶稣在四福音里面，他最风光的这一刻，他骑的是一个驴驹，是温柔的。所以这个形象，四福音的形象跟再来的基督是不一样。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二个不一样，就是11-16提到这一个白马骑士，他有好几个名字或者好几个形容词，例如他被称为诚信真实，而他审判征战呢都按着公义。12，还有一个名字呢是除了他自己没有人能知道，这很像圣诞节我们所提到的，他的名称为奇妙，因为所有的形容词不足够来形容他真正的情况，奇妙到一个地步，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美妙到无法用任何的言语来形容。13，他的名称为神的道。16，在他衣服和大腿上还有两个特别的名字，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那你注意看，这些名字都是非常的刚烈的名字。我们在四福音里面看到了耶稣是人子，他是好牧人，他是羔羊，他是加利利人、拿撒勒人，他是仆人，他是和平之子，这些都是很低调的。而刚刚提到的19:11-16，这些名字都是很高调的，都是很刚烈的。这是再来的基督，他是一个元帅，一个得胜者的形象。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方面，12，他头戴许多的冠冕。冠冕其实是很重的，因为那上面的黄金、宝石等等重得不得了。平常国王也是不要说很多冠冕，连一顶都不希望戴太久，他只有在典礼的时候很威风的给大家看一下。那怎么可能戴许多的冠冕呢？这个其实就是代表他胜过许多的王。其实2000年前左右，罗马地区的王他们打胜仗的时候掳掠了仇敌，把他的王冠拿过来 在胜利大游行的时候，不但戴自己的王冠，也把对方的王冠放在上面。有这样的记载，那时有戴两个王冠游行的情况，这是胜利凯旋大游行的一个场面。但这里不是只有两顶而已啊，这是许多的冠冕，这么重这么多，难道不会倒下来吗？其实这里是属灵的表达，要表达十六节所写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他是万王之王，所以他带这么多的冠冕。可是如果我们看福音书的话，例如马太27章29节，他带的是什么冠冕啊？荆棘冠冕，这是一个羞辱的记号。耶稣是王没有错，可是耶稣说他的国不属于这个世界，所以世人不一定看得见。要钉死耶稣的这罗马兵丁，他们是瞧不起耶稣的，他们嘲弄耶稣，他说好啊，你要做王，那我就做一顶王冠给你戴吧，是用荆棘绕起来的，荆棘上面的刺好像王冠画面的光芒一样。这是我亲眼在圣地看过的，这个荆棘跟刺，而且很尖锐的，特别晒干的时候，这压下去头皮马上会破几十个洞。四福音里面耶稣戴的荆棘冠冕是一个羞辱，可是这个19章12节，这许多的冠冕极高的荣耀，这是新的形象，跟四福音不一样了。接下来13节，他穿了溅了血的衣服，请问这是谁的血呢？以赛亚63章已经预告到最后神的仆人，就是耶稣基督打败仇敌之后的形象。他的装扮是什么呢？第2节，他的衣服像踹酒炸的，是红色的，是那时候葡萄农，当葡萄成熟时，把葡萄都收成放在酒桶酒炸里面，跳上去用力踹，发酵酿酒，这个红色的葡萄汁就溅到衣服上了。所以63章2到4节后面就提到，是我发怒把他们踹下践踏，他们的血就溅在我的衣服上了。第4节告诉我们，因为这个是报仇之日，也是神的民得救赎的日子，这是耶稣来救赎他的百姓，也来报仇伸张他正义的时刻。所以这个流这个血，13节，溅在白马骑士的衣服上，这是一个得胜的场面，这上面的血就是敌人的血，沾满了他的衣服。但是如果我们对照福音书，耶稣受难，他是流自己的血，不是敌人的血。人类如果不悔改，最后上帝收拾这一切的时候，那个场面是很惨烈的。接下来我们看到第15节，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这个剑就是神的道啊，神的话从他口中出来，是可以打败仇敌，是可以拯救圣徒的。而这个剑是可以飞出去，飞到远方的。这样的一个场面其实是武侠小说里面的想象化。可是如果我们跟福音书做比较的话，例如路加福音4章18到22节，耶稣讲道的时候，人家觉得他口出恩言啊，可以拯救众人啊。启示录这边是在描写啊，最后真实的情况就是耶稣口出利剑击杀列国，跟四福音的形象已经非常的不一样了。这也是一个非常刚烈的一个得胜者的形象。接下来我们再看15节后面说，他用铁杖来辖管他们。辖管原文就是牧羊，牧羊应该是拿着木杖啊，那铁杖会打死羊，所以这里其实这是一个讽刺性的讲法。耶稣身为牧者要来牧羊所有回到他家里面的这些羊儿，可是如果有人刚硬还是不接受，最后基督用铁杖来牧养他们，其实就是管辖跟审判他们。你看这个跟福音书里面我是好牧人，这个他爱他的羊甚至喂养舍命的情况是完全相反的。接下来我们看第7个，15节后面说，踹全能神烈怒的酒炸，这就是我们刚刚提到63章，以赛亚63章， 他的装扮为什么是红色的？因为他用力踹，用力踩，这好像发怒在报仇。这个是第七个新的形象。接下来我们要来看最后七个审判。我们先看18:1-3，有天使大声呼喊：“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成了鬼魔的住处，和各样污秽之灵的巢穴，因为列国都被他邪淫大怒的酒倾倒了。地上的君王与他行淫，地上的客商都因他奢华太过就发了财啊！”要怎么样来审判这个巴比伦呢？第8说：“被火烧尽。”第9说：“那一些原来跟巴比伦狼狈为奸的那些君王，还有那些奢华者，看见烧巴比伦的烟往上冒，就大声哭泣。”第18也是，他们唱哀歌说：“哀哉，这么富足的伟大的城市，一死之间就成为荒场了。”其实巴比伦早在耶稣降生之前就已经被毁灭了。我们今天去伊拉克巴格达郊外很远的地方，有巴比伦的遗迹，可见这个巴比伦不是照字面上来解释的，有属灵的含义。第2说是鬼魔的住处，污秽之灵的巢穴，就是魔鬼跟污秽罪恶充满这个城市。另外色情跟淫乱也是这个巴比伦这个大城市的象征。另外还有一个象征，就是第3后面，奢华太过。人经济的条件进步了，总是喜欢多一点享受，但是要适可而止啊。奢华太过，这是一个罪恶，因为浪费，也因为有很多人还有缺乏，你都不顾他们，只顾自己奢华厌乐。所以巴比伦是什么意思？其实3都是今天大城市的象征，大多数的大城市都是这样子的。一个是污秽的灵充满在这个城市里面，第2，另外就是色情跟淫乱充满城市，另外就是奢华太过，在耶稣再来的时候要被火焚烧，这是第1火。我们接下来看第2火，大淫妇被审判了。我们跳到19:1-3，全新约里面讲哈利路亚最多次就在这一段。19:1，天上大声音说哈利路亚，然后第3哈利路亚，然后第424位长老跟司法部也回应阿们哈利路亚，然后第6天上还有重水的声音，大雷那么大的声音，群众神的颂名都高喊哈利路亚。我们都知道哈利路亚就是你们要赞美耶和华。为什么连续好几次高唱哈利路亚？因为大淫妇被审判了。大淫妇是属灵的含义，他有什么意思呢？第1，用淫行败坏世界。第2招是什么呢？流仆人的血。当他用软的，用色情来引诱神的仆人，没有成功。神的仆人忠于神，不愿意屈服，结果他就用来杀神的仆人。所以大淫妇就是这2招。这样一个恶势力就是色情跟暴力。色情败坏多少婚姻跟家庭，暴力制造了多少的伤痛。所以这个大淫妇所代表的色情跟暴力被消灭的时候，这是多么大的福音啊！难怪在这里一再的高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继续来看2个受审判。19:19，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并他们的众军都聚集，要与700的并他的军兵征战。跟700的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白马骑士，就是基督，所以这是基督的仇敌。20，后来那个兽被擒拿了，基督得胜。另外一位呢，就是假先知，他行奇事，就是假的神迹，超自然的一些作为，就迷惑了很多的人来接受兽的印记，来拜那个兽。这假先知跟兽是一起被擒拿，一起活活的被扔进硫磺火湖里面受火的审判。关于这个接受兽的印记，我们要看一下13提到2个兽。第1个兽有7头10脚，它亵渎神， 与圣徒征战，而且得胜，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哇，好厉害！那一些名字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所以他已经迷惑所有的非基督徒了。然后13章11节提到有另外一个兽，13章13节说他行大奇事，14节说他迷惑地上的，他就叫大家都来拜兽，不拜兽的呢会被杀害，拜兽的呢他们要接受一个兽的印记。13章最后1节告诉我们，这个兽的代号，这个印记就是666。那有这个666有什么好处呢？第17节，13章17节说，接受兽的这个印记呢，就可以做买卖；不接受这个印记，就不能做买卖，就不能赚钱了。我们回到19章，这个假先知他做的4件事情：行奇事，这假的神迹，然后迷惑人，让人来受兽的印记666，然后来拜兽的像。这4件事情在13章说它是另一个兽，这个4件事情完全一样。所以我们就知道，我们看启示录不能照字面上来看了，其实上这假先知就是另外一个兽，就是兽的代言人，兽的爪牙走狗，跟兽狼狈为奸，一起来对人类做威胁利用。不管称为另一个兽或者称为假先知，反正他跟前面的7头4脚的怪兽一起被擒拿，被丢进硫磺火湖里面了。关于666的印记，大家非常的好奇。7代表神，代表完美。我们提过，我们不再回头去查那些经文了。666其实有那个意思，就是假冒的神，假装是神。6很像7，以假乱真，鱼目混珠。所以这两个被火焚烧了，这是第3跟第4个火的审判。20章前面7节讲千禧年，先暂时跳过去，我们下一讲跟下下一讲再专心来讲禧年跟千禧年。我们先跳到第8到第9节，有第5个被火焚烧了，就是众仇敌。当1000年，也就是所谓的千禧年结束的时候，撒旦本来被丢在无底坑，现在暂时被释放，迷惑地上4方列国，他们聚集，而且人数多得像海边的沙那样子。第9节，他们遍满全地，他们围住圣徒的营跟蒙爱的城。哇，这危险的不得了！在这样最危险的时刻，有火从天降下，烧灭了他们。从这里你可以看见末世的情况，一方面是福音传遍天下，传给我们，传到地极了，但是效果好不好呢？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好的，因为该信的都信了，该回神的家了都已经回家了。可是有没有通通回家呢？没有。顺服神的比较多还是抵挡神的人比较多呢？从最后的征战看起来是没有信的人多得多，他们多如海沙，遍满全地，围困圣徒。可是在这样危险的情况中，火从天而降，烧灭了他们。这个是第5个被审判的，就是这些众仇敌围困圣徒的。然后跳到20章第10节，谁被丢进火湖里面呢？就是魔鬼撒旦。那里面有谁在里面呢？撒旦、兽、假先知，这3个最邪恶的，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是兽先被丢下去的，所以我们知道那个兽不是魔鬼，是魔鬼所下的大将。假先知也是，他们狼狈为奸，一起让人拜魔鬼。最后一个被火审判的，就是20章12节到15节，再来的基督，他做最后的审判，坐在白色大宝座上，案卷展开，另外也有生命册展开。这两个不一样，生命册是已经得救的人，没有记在生命册上的，他们另外有一个案卷，照上面的记载来审判他们。最后这一批就是这一些所谓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就是所有不信的人，要按照个人所行的受审判。这是最后一批，他们在15节被扔进火湖里面了。就到此为止，7个最后的审判，同样是在火湖里面受审判。可是前面特 特别强调受魔鬼假先知恶性极大，所以特别强调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而没有得救的人也被丢进火湖了，没有血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没有血不表示比较轻松，因为丢进火湖就已经是很惨了，所以我们还是要努力传福音，希望更多人大家可以得救，不要被丢进火湖里面。关于这里面两个的差异有一些争议，但已经超过我们大众系统神学的范围，所以我们今天不讨论这一批到底是被烧尽了然后就没有了，或者是跟魔鬼受假先知一样永永远远被焚烧，这个细节我们今天不提啊。在这个七把火第六跟第七的中间有另外一个被火消灭的，这是二十章十四节，死亡跟阴间也被扔进火湖里面了。这火湖就是第二次的死，就是说没有信主的人，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的人，死了以后到基督再来的时候又复活受审判再丢进去，就叫做第二次的死。那死亡阴间也被丢进去火湖里面了，这是我们信主的人进一步的福音。我们第一步的福音是信耶稣的时候灵魂已经得救了，但是我们实际上活在这世上还是有生病有衰老甚至有意外死亡的威胁，可是现在死亡跟阴间被丢进火湖被消灭了。哇，这真是极大的好消息。在17世纪的时候，英国清教徒约翰·欧文曾经写了一本书叫做 The Death of Death In the Death of Christ， 死亡因着基督的死已经被处死了，他表达基督的死基督的救恩最后把死亡完全消灭了。我小时候很悲伤的事情就是我的小弟意外在水里面去世了，我还记得那个晚上我妈妈很难过，但是她还是煮面叫我们其他的小孩吃完饭赶我们去睡觉。我恍恍惚惚好像入睡了，去做一个梦，梦见我已经在意外死亡的小弟躺在那边，我妈妈拿面喂他，他嘴巴竟然张开吃了面活过来坐起来了。哇，我好兴奋哦，高兴的醒过来了，醒过来发现这是假的，所以又掉进更深的悲伤。而这里死亡跟阴间被丢进火湖里面了，我们不再会有这种亲人过世死亡威胁的这种伤痛了，永远没有死亡，没有黑暗，没有罪恶，没有眼泪，没有痛苦了，也没有撒旦跟罪恶的诱惑跟威胁了。所以这个是另一个在这个七个仇敌之后，就是人类最怕的死亡就被消灭了，感谢赞美神。然后最后一把火，彼得后书第三章十到十二节提到耶稣要再来，为什么没有来呢？彼得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他先回答一个问题，就是谁告诉你基督不会来不会有审判呢？彼得先回答说，其实上帝审判过一次的，就是大洪水在挪亚的时代。而彼后三章十到十二节彼得说下一次更厉害，是火的审判，而且这个火也是要把这个天地都融化了，这可以说是在做一个洁净的工作。这是三章十节，主的日子要像贼来到一样，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行止的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上的物都要烧尽了。因为这曾经被玷污过的，上帝不是要把它洗干净就好，他是要用火来洁净，融化以后重新塑造新天新地。这是最后一把火，这是最大的一把，因为天地都被融化了然后结束了。然后再来启示录21、22章就是描写这个新天新地了，这个太美了，我们就不做详细的解释了。